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未知实相的时间，我们上个星期是讨论到第693节，上个星期最后是谈到真跟罗两个人有一天跑到罗的故乡塞尔士七多多峰。塞尔士离埃尔麦拉大概是20分钟的车程，距离大约是18英里。我们在美国开车18英里大概需要20分钟多一点，所以虽然一个是在纽约州，一个是在宾州，可是事实上是非常的近的距离，就如同台北到基隆那么近的距离。好玩的是，本来纯粹只是去多多峰，结果不知怎么的就看到了约瑟母亲的梦中情人的房子。当然罗是非常熟悉的，因为罗小的时候也曾经跟马克先生的孩子一起去上课，所以常常待在马克先生的家。在上个星期我们也提到，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是罗受到他妈妈的影响。罗的妈妈史黛拉大概才死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次去塞尔士多峰，没有想到就走到了马克的家里，而马克的房子正在出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只不过是个巧合而已，正好马克的房子在出售，而罗正好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这个故人的家。可是除了看这栋房子之外，他们还看另外一栋房子，也是跟罗的妈妈有关的。按照赛斯的说法，赛斯是说罗的母亲死后仍然按照他的个性在影响着罗的思维。各位去试想一个状态，第一呢，他们只是去多多峰而已，第二他们所看到的那两个房子正好是他妈妈想要罗住的两个房子。他妈妈最大的心愿当然是希望罗去买马克的房子，可是罗最后除了去看马克的房子之外，还看他妈妈最喜欢的第二栋的房子。各位除了有趣之外，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在思考，我们以为我们在思考，但事实上我们是受到上个阶层的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些亲属们的影响。你怎么想，其实多少还是受到你的亲人在潜意识当中去种入一些他们的想法，而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原来是他们的想法在影响你。一个塞尔士那么大，在卖的房子也那么多，为什么罗去多峰的时候会刚好碰到这些房子在出售，而且是他妈妈最喜欢的两栋房子？假如说只有一栋的话，或许我们说是巧合，可是这两栋都是他妈妈最喜欢希望罗去住的房子，有这么巧吗？这种巧合就太令人惊讶了。我们这个星期就来继续探讨这个故事的继续的发展。从这个实际的例子当中，各位一定可以了解到我们在思想或者是我们的意识是如何受到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层面的潜意识的影响，而这些潜意识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我们自己的亲爱的亲人在影响我们。我们上个星期是提到赛斯说要休息，然后呢他到冰箱里面又去拿了一瓶啤酒来喝，问罗说你的手要不要休息一下。罗说不必休息，然后赛斯继续说，如果你母亲没有得到那个男人，也就是马克以及他的财产的话，那么按照他的一贯的想法，他觉得他还没有完全的失落，还可以透过你，你仍然可以得到他活着的时候幻想是属于他的那一栋房子。按照资料显示，罗的妈妈的个性是非常坚持的女人。罗妈妈是1973年过世的，他们的老家是1972年卖出去的。我们在昨天的课程不是在私人课提到珍惜看他妈妈在医院住了几天之后，然后就身心都发生很多的问题回来。谈到这件事情是563节的私人课，而现在是693节的正常课，所以相差了130节，他的妈妈已经过世了。 罗的妈妈史黛拉有多坚持，我们看注三就知道了。在这一节的注三，罗是这么说的：在1973年，当他们在卖他们的老家的时候，他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住在那个家。他说，我母亲不止坚持要高价出售他的家，到底有多高价他没有谈，不过呢，他说出乎每一个参与卖房子的这件事情的所有的关系人，不管是家庭成员，不管是房地产的中介，还是任何其他人，大家都跌破眼镜了。因为既然他的妈妈成功的要到他所开的价钱，所有的人都跟他妈妈讲，这是不可能的，这么高的价钱怎么可能有人会出价来买你的房子，可是他就真的意外的得到他所开的价钱。有关于罗的旧家的话，他在注解一也有说明，他说在三个星期前，也就是4月7号，这是1974年的4月7号，正跟我开出去兜风，塞尔市距离我们现在所居住的纽约州的艾尔麦拉只有18英里那么远，坐落在两个小村之间美丽的宾州的山丘上，南边是雅典村，北边是纽约州的威伯利村，当地人把这三个地方合起来叫做谷地，也就是 Valley。 我们偶尔会去塞尔走走，虽然路程来讲它是非常近，但对我来讲的话，它几乎是面对着一个非常遥远，远到如多年前那么远。罗几乎已经不太想念他的这个老家了。这个塞尔市的老家，它是由铁道经过的一个古老小镇，人口是以中低阶层为主，以前它的重要性多半是因为有几条重要的铁路在这里交汇，不过现在也有一家知名的医院诊所设在那里。这个塞尔镇是一直在成长，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在塞尔市长大的，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口大概6500多人左右，但是现在已经多很多了。我家在塞斯描述的那个街区，从1922年他3岁的时候，一直到1931年罗12岁的时候，然后他们搬到这个镇的另外一头，也就是塞尔市的另外一边去。罗说，我记得非常清楚，我非常的不想搬家，因为小男孩是不想要离开他的朋友还有他喜欢的环境，可是当时我母亲搬家的动机对我来讲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才会说对这个地方他有一点觉得根本跟他是很遥远的，是童年的故事了。不过他说他们买了新的房子，为什么在新要特别去挂号，我想是新买的房子，但不一定是新房子，而且我们家一直到1972年还保有这个房子。我们现在所谈的是罗离开了，从12岁离开之后的这个房子，这原来的房子是到1972年，也就是2年前还保有这个房子。我父亲是在1972年那一年过世的，我的母亲是1973年，也就是一年之后过世的。所以他们虽然搬到一个新的家，可是原来的那个房子却一直都保有，不晓得是租给人家还是没有用，一直放在那边。也就是从罗12岁1973年到卖房子的1973年这段时间，大概有42年的时间。换言之，罗的老家竟然可以空42年而仍然没有卖出去。从这一点各位可以想象罗的妈妈是多么坚持，多么珍惜她所拥有的东西的一个女人。买了新家42年却没有放弃她的旧家，而42年之后却要求一个比市场的行情高非常非常多的价格才愿意卖，最后是在1972年她过世的前一年才把这个房子卖掉。而罗的妈妈的逻辑是说，既然他没有把他的房子给罗或者是任何一个孩子的话，那么就希望罗能够去拥有他梦中情人的那个房子，因为他的梦中情人不是在卖房子吗？而且他幻想着自己能够住进那个房子，虽然他已经过世了，他觉得他还没有完全失败，他的儿子还是可以把他这个梦想完成，把他的胜利争回来。也可以想象到这么坚持的女性，她的父亲那个发明家当然是 罩不住的啊。所以当赛斯在讲说我母亲没有得到那个男人以及他的财产的话，那么按照他的想法，罗多呢有机会去完成他幻想中的那个房子是属于他的。对史黛拉的个性，我想罗是最清楚的，所以罗在这里觉得非常的好笑，长叹一声，知我母亲者赛斯也。因为赛斯对我母亲的思考的过程的描述是如何符合他的那个坚持的特性。赛斯继续说，他常常在梦想中住在里面，当然他没有真的住在马克的家里，不过他常常在梦想当中觉得自己是住在里面的，在一个精神跟情感的层面，这个非常坚持的女人，她在这一生常常透过她的白日梦，用那个可能性来丰富她自己的日子。虽然她已经嫁人了，而且儿女也都已经长大了，自己的年纪也大了，可是还是幻想着他跟马克有那么一段夫妻的关系，而且是住在马克的家里面。他用这样的可能性来丰富他自己的日子，但当然完全不知道那些白日梦，那些那么纯然的想法，一样有他自己的真实性。即使现在他已经过世了，他还是在上一层的中阴层，希望他的宝贝大儿子比他的弟弟拥有更好的房子，而且最好能够为国争光，为他把这个鸟气争回来。赛斯虽然这么讲，不过讲完之后他就跟罗讲说，如果你想要的话，把前面这句话删掉吧。我想他的意思是，如果他的弟弟看到了，也许也会引来一阵吃那个镇江酸醋的结果，那就不是那么好玩了。所以他跟罗交代说，如果你想要删 OK， 这句话就把它删掉。然而这是一个可能性交织的一个清楚的例子。几个例子来讲，在这个例子里面，约瑟是可以选择买或不买马克的房子，所以并没有来自于他的妈妈史黛拉的强迫。约瑟跟鲁伯也看了塞尔的第二栋房子，一个便宜的多，却蛮像约瑟母亲在此生所住的那个房子。简单的讲，就是那栋房子也是史黛拉所喜欢的那个调调的房子，是属于他妈妈的菜的房子。约瑟到底是怎么搞的，怎么看的房子都像他妈妈的 style。 他们在同一天看这两栋房子，这第二栋房子就像第一栋一样，也因为屋主年老要出售，一对老夫妻最近由这个房子搬到了养老院。赛斯说，官方的脑袋会说，这只是巧合而已啊，而且这些巧合都是很自然的啊。前面那栋房子是马克到养老院去，而这栋房子的主人，这对老夫妻也搬到养老院。就如同刚才所讲的，连约瑟老家的房子也住了42年了，所以这两栋他妈妈的 style 的房子，当然也都是非常老的房子，住在里面的主人当然也已经非常的老了。所以以巧合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说这许多房子都是因为老人不能再照顾他们自己的房子而要出售啊。这个时候大概是10:30，稍微停顿一下。而这第二栋房子虽然没有车库，而且不是在那么时髦的社区里面，但也有他自己的高贵。这个高贵呢，他突兀的角落以及他隐蔽处是令鲁伯发笑的。赛斯在这里说，请等我们一下，那个房子并没有背负着史黛拉的期望，然而他也是他曾经注意过的一栋房子，认为他是比他自己要堂皇些，这个房子要比他们的老家大很多。史黛拉认为他本来是可以快活的住在里面的房子。那么原来的那个马克的房子，是不是史黛拉也认为他本来是可以住在马克的大房子里面？所以罗根珍所看到的第二个房子，也是他妈妈最想要住在里面的房子，是史黛拉一直幻想着能够快乐的住在里面的房子，这是他的第二个选择。罗对这个第二个选择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在他的注物里面，罗说， 我会说赛斯在这里说这是他的第二个选择，必然谨慎的要解读一下。这一节进行的时候，我没有领会到其中可能隐含的意思，否则那个时候我就会请赛斯来澄清一下，因为我的疏忽而没有这样做，所以一年后我只好重写这个注解。这一节在进行的时候，我了解赛斯所指的是正跟我在4月25号所看到的那第二间房子，也是我妈妈当时为我们找的第二个选择。后来有一天，我跟珍两个人才开始怀疑赛斯的意思不会是这第二间房子是多年来史黛拉伯兹在马可先生之后为他自己所找的第二个好的选择。我采取保守的做法而决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两间房子不可能同时卖掉，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珍跟罗也必须要在同一天去查访他们，所以基于塞尔有那么几百间的房子，这两间一定是好几年都分属于我母亲偏爱的第一名跟第二名才行。而第一名跟第二名这两个条件要跟前面所说的这两点要刚好吻合的话，这样的几率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两间房子已经涉及了够明显的一连串的巧合。罗的意思是说，这个第二个房子到底是他妈妈替他们选择的，还是他妈妈自己为自己选择的第二好的选择？当然在史黛拉在世的时候，他一定是只会专注于马克的那个房子，不会同时一方面要住在马克家里又要住在这个第二个家，这是不太可能的。而各位去想想看，刚才提到了一个镇不管有多小，要卖的房子总是非常多，怎么珍跟罗只会去看这两栋房子呢？而且这两栋房子正是他妈妈的行事的房子。罗在这里继续注解，不管这一切的逻辑，还有一个小小的可能性存在，我妈妈以这第二个房子可能有某个情感上的连结，像第一栋房子也是史黛拉跟这个马克有一个情感上的连结，所以在讨论这个地方在一个几条街构成的社区里面，我在注意里面描述过了，我家是在1931年搬到那个社区去住，因为它坐落在塞尔的主要街道的其中一条，在一个繁忙的街角，我知道随后的几年我一定会经过这里很多次，可是从来就没有注意到这个第二个房子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直到珍跟我跟着强生夫妻走到他们的前门，强生夫妇告诉我们谁是屋主，那时我只能回答说我住在塞尔的时候听过这个屋主的名字，是一对跟我妈妈同样年代的夫妻，虽然我想不起我妈妈有提到他们，但至少他们可能是认识的，双方面可能因为共同朋友而有所连结。赛斯说那间房子代表我母亲的第二个选择，那么真跟我在小小的程度上可以从那一番话去玩味各种推断。我不能再去问真，因为他在5个月前已经过世了，所以在写这个注的时候真已经离开人世间了，但是史黛拉伯兹也就是他的妈妈可能认识屋主，而且去过他们家，史黛拉可能太喜欢这栋房子了。这些事情是巧合吗？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会认为这纯粹是巧合，但事实上有可能是由上一层的次序当中所投射过来在物质实相当中的一个次序。我们不是说显次序是来自于隐次序吗？那么如果有一个自己的亲人在上一层，所以事情早就有安排了，甚至是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所不知道的另外一个奇怪的原因。这里赛斯说带他们去看房子的那一对经纪人也是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的，再次的在官方的头脑会说这一切纯属巧合。我们来看是怎么样的巧合。赛斯说这对夫妻本身是有艺术性的倾向，是喜欢画画跟写作的自由撰稿人，而在结婚几年之后仍然住在一间公寓里面，而那个男人与女人比较之下是比较安静的， 他觉得很好笑，所以这里就至少有四件事情是巧合的。第一个就是这段夫妻是有艺术的倾向，再来就是一个喜欢画画，一个喜欢写作，第三个呢是他们还是结婚几年之后还住在一个公寓里面，第四个呢，这个男人跟女人比一般人来讲的话是比较安静的，然后再次的可能性又汇合了，因为那个女人可能是个作家，而那个男人是个画家，不就是真跟罗两个人的身份吗？而鲁伯跟约瑟提醒了他们天生在他们自己天性里的其他可能性。然后塞斯还要继续把这对房屋的经纪人跟他的妈妈的梦中老爱人再做一番详细的比较。他说马先生是一个有钱的商人，一个很强艺术才能，而且经营宝石跟精美古物的买卖，这些品性也吸引了约瑟的母亲，而以他在那一生所设定的状况来讲，他对之印象深刻，知道那个男人的才能会给他带来财富，他的艺术倾向使他选择了本身具有潜在艺术能力的房屋经纪人。塞斯讲到这些巧合就非常的兴奋，他继续讲下去，他说罗跟珍以及这个房屋的经纪人这两对夫妻在交谈的时候才发现还有其他的巧合，鲁伯跟约瑟最近想到要去这一带而且非特别靠近的一座特定的休闲汽车旅馆去度一个周末假期，当然美国的汽车旅馆真的没有像台湾都市里面的那个蜜月的汽车旅馆，纯粹只是住一晚放松一下而已，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去度什么蜜月罗曼蒂克之类的。我有一次带着我们美国同事回到台北想要去租一个汽车旅馆来住，结果跑遍了大街小巷就是找不到一个汽车旅馆可以住，因为他看我们两个都是男生，而且还有一个是外国人，而他们要做的是那些优惠的情人的按小时计算的旅馆。我这位老同事非常有趣，他说我要去骗他，我要去跟他们讲我要休息，只是要住几个钟头，然后住进去之后我就赖着不走了。好，我们回到课程，这对经纪人的夫妻啊，因为恶劣天气的关系也被迫在同样的一间旅馆住了一夜，在那时有一个通灵者在那儿演出，这通灵者正确的指认出这对夫妻经验中的某些明确的事物，把他们两个吓了一跳，所以这儿也有某种心灵的联系，也就是这个通灵者现在换的是鲁伯这样的一个通灵者。再次的，当然官方的组织的头脑会说这纯粹是巧合而已，我们这里书上翻译者是这样翻的，只要你不再以预先包装的模式去组织你的知觉与经验的话，在所有你生活里之可能性的丰富交织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我去看他的英文，他的英文其实跟这个翻译的文句方式是有一点相反的，他的英文是说 If only you stop organizing your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 in prepackaged ways。 我的英文程度其实比一般在美国生活的人要差很多很多，所以基本上我也不敢说这个翻译是翻错了，不过呢因为这样的说法其实跟塞斯整体的说法是相违背的，从这个英文上来看的话，它应该的意思是只要你停止去组织你的知觉并以预先包装的模式去经验的话，因为这一节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在谈有很多的安排不是我们这个实相所能知道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的知觉去组织我们所面临的事情，而且很多的事情都已经事先包装好的，时间是同时存在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发生的，既然时间是同时存在的话，根本不是用我们的知觉能去组织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事情， 而事实上既然时间是同时存在，所以一定有一个预先包装的模式去体验，而不是去停止我们预先包装的模式去看我们的经验。而这是赛斯的口述，所以赛斯在口述的时候，事实上他讲的意思是分为两段的，一个就是 Stop organizing your perceptions， 停止你用你的感受去组织经验，还有呢，你的 experience 是 prepackaging ways， 所以我们的经验事实上是已经早就被包装好的。我的意思不是说翻译者错了，而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对赛斯的资料有一个统一性的了解。我又把我这个看法去请教两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也认为我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比较正确的。不过我也能理解，翻译者当然会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在翻译赛斯资料，但是在这里的话，可能必须要以赛斯的整体思维来看赛斯的资料。珍跟罗去塞尔市，当然没有想要去看房子，而所看的房子早已经被安排了，就如同《圣经预言书》这本书所说的，一开始只要你行动的话，就发现原来所有的人都是根据着内在的行动力在行动，本来就有一个行动的指导方针的，一上飞机就碰到同样的人，也要去他所要去的地方。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已经看过《圣经预言书》，而且这个作者写了三本书，除了《圣经预言书》之外，有一个叫做《临界大觉悟》跟《圣经香格里拉》，谈的是十二个觉悟。不是这一世才在做这件事情，而是这是原来的上一辈子那一批人再重新组合起来，来完成他们所要完成的事情。这跟赛斯资料是一样的，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某个想要的愿望，所以按照我们已经设定好的愿望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怎么可能去停止我们预先包装好的截肢我们经验的方式呢？我们只有停止用我们的自我的知觉去组织资料，能够以预先包装好的经验去看我们的经验的话，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可能性当中去看到那个丰富的交织，而这是明显易见的事情。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把这一段的英文再翻出来看一看。当然翻译者的这个解释在文华上也是在某一方面可以说得通的，但是他因为是口述的关系，所以他基本上是讲两件不同的事情，而用 and 做一个连结，这样的看法会比较符合这一节所谈的整个内容，才会一以贯之，也比较会符合在灵魂永生528节所谈的内容。但是不管怎么样，赛斯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的心更加的自由，不是用自我能够去控制的。赛斯在这里说，人类可能有许多的方向现在就存在，你看这句话不是在补充前面的那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预先包装好的模式去经验我们的经验，这里就是讲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前后文其实赛斯都有呼应的，人类可能有许多方向现在就存在，所以说的是什么？说的不就是预先早就包装好的吗？所以前面那一句话跟后面那一句话根本就是呼应的。我觉得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它的英文的翻译可能是刚好颠倒了，应该正确的翻译是，只要你停止去组织你的知觉，并且以预先包装的方式去经验你的经验，在所有的生活的可能性的丰富交织，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才会接那句话，人类可能的许多方向现在就存在。那么现在就存在，未来已经在现在就存在的话，不就是预先包装好的模式去谈我们的经验吗？赛斯继续说，耶稣在某一方面在一个细胞的层面上去回应，因为细胞截肢到所涉及的可能实相，也就是耶稣觉得他在马先生家 宾至如归，但却无法在意识上得到那种解释，所以它本来就存在了，本来它就是曾经住在马先生的家里，而且还是马先生的孩子。以这种说法，如果约瑟买了那一栋房子，他的母亲会觉得心愿得偿，但这个选择仍然是约瑟跟鲁伯的。如果你对所认为的巧合的事情赋予更多的注意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你跟随的被认可的次序之下，还有另外一种次序，这个次序是来自于上一层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的潜意识那个次序。就人类而言，这在生物上有各种各样的暗示，那么你也许能了解个人的以及群体的在你们的生活之下也有可能的历史。按照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真的神》，这本书提到架构一是从架构三投射过来的，而以架构二当作可能性场。我不久前曾经看到有人在提到我们是从架构二出生过来的，这其实是一个错误。我们是从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然后以架构二当我们的可能性场，这个可能性场也就是在于我们的意识的包裹之下的。一旦从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的时候，已经有整个包装，整个可能性的现象已经包括在架构二的这个场域里面，也就是你要完成你的价值完成，除了你现在的这个官方的版本之外，你已经有一个整体的包装，这个整体的包装是放在架构二上的，任何你要的需要能够完成你的价值的需要已经包括在你的架构二里面全部都有了。所以赛斯才会说，人类可能有的所有许多的方向现在就存在，已经是一个整体包装，不是单一的一个生活方式，而是任何的可能性的丰富交织都已经在你的经验里面包装好了。我们怎么跳像孙悟空那样翻个跟斗云就十万八千里，我们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各位如果去看第四册的大概150几节那个地方，谈很多有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从88节所提到的，我们之所以会出生有一个片刻点，本来就来自于我们一出生我们内在的那个兴趣点。按照我们内在的兴趣点，它当然会安排所有能够完成它的兴趣点的价值完成的任何可能性。我们当然处在一个可能性的焦点当中，就像一个意识的珠子是按照那个兴趣点在推向我们的人生的未来。一旦我们对一个整体的概念有认识之后，那么你就会承认他们的实相，而在神经上不被认可的那些次序就能够显示他们自己，然后你的感官资料就会开始确认至今一直未被确认的东西。我们似乎走在一个未知的人生的旅途当中，但是这个旅途早已经被详细的安排，详细的设计，被我们的内在已经用各种可能性把所有的缺口都已经补上来了。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信心，能够根据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去走的话，不论我们怎么样去做错任何事情，在整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一整套的完美的计划，完美的预先包装在指引着我们在往前走。就好像小朋友在玩 game 一样，不管他怎么玩，他最后一定能够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终点。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被想好了，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被设计完整了。所谓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我们的人生，只要全神贯注就可以了，只要能够保持我们的行动力就好了，去确认还没有被我们确认的东西。各位你看，连去找房子根本只是去逛逛兜兜风而已，在一整个小镇当中就会找到他妈妈所喜欢的房子，而不管他妈妈怎么安排，毕竟来讲的话，约瑟跟鲁伯还是有他的内在希望他们走的另外一条路。我们在早期课第5册的时候曾经提到这样的问题，其实早在早期课已经知道了 真的寿命只有55岁，赛斯不敢直接告诉真，怕他吓坏了，而对罗的年纪的预测也只是差在那个一年之间，而这个一年呢，也有可能是年前跟年后之间的差别，也就是在40几年前就已经知道罗会活到多少岁，而对真来讲的话，在20几年前就知道真会活到多少岁。所谓的片刻点，甚至在他的早期课当中是有非常详细的解释的，尤其如果是在第4册当中去找一些有关于片刻点方面的信息的话，你会有很多不同的领悟。我们活多久，就是我们内在想要完成所需要的时间是多久而已。其实也不用太怕你没办法维持好的健康，或者是怕什么意外，或怕什么样的新冠病毒。其实所有的寿命的状况，我们的内在早就已经安排好这个片刻点了。课程上到这里，赛斯就说，我们休息一下吧，我对你的手指头发发慈悲。这个时候大概是11点28分，其实也接近午夜了，书的口授就到这里结束了。如同我们在课前的要求，赛斯把最后的传述给了我跟真，在12点钟结束。这里指的是从11点28分到12点，大约32分钟的时间，赛斯传给真跟罗他们的私人课。这一节私人课，因为我们很快就会上到了，所以我就没有打算把私人课的内容加在今天的课程的后面，主要只是在谈罗的绘画技术方面的问题而已，以及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很快就会上到了，所以我就不再浪费时间在这里又重复的说一次了。这一节结束之后，后面有一个注解我们没有提到，也就是谈到那个房屋的经纪人的事情，这就是在注解二。我把注解二大概的念一下。罗的注解是说，带我们去看房子的那个房屋的经纪人是一对夫妻，在塞尔有一间小型的中介公司。认识之后，我立刻喜欢了强森夫妇，当然这不是真的名字。然后参观马克先生的房子是一个特殊的经验，我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正在这样做。距离我上次在那里的43年之后，当然真并没有像我那样被他吸引，因此我也没有那么样的热切了。从我念小学日子以来，我想我特别记得那间房子的大客厅，因为马可家有2个跟我和我二弟同年龄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4个在这个房子汇合，然后一起去上课。伯之家当时住的房子就在那个角落，隔着一条街，我从马先生的前门的玄关几乎看不到我家。后来我在我们家的一本相簿里面找到几张房子的老照片，因此想起了那些日子，街道都没有铺人行道。即使到了今天，住在附近的家庭和他们的孩子们，我多半都还记得我童年的世界大部分是那一条街所构成的。现在我和真开车经过那些铺好无实的街道，我有一股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很难形容。不管有没有人行道，已经过了那么多年，街区既然明显的几乎都没有变，我告诉自己现在的树更高大更浓密了，而且我体验到一种怪异的奇迹，那就是木造屋都还气力不摇。我也告诉自己，很多人对自己曾经很在乎，其实现在依然在乎的环境一定也有类似的感觉。但是越来越熟悉赛斯的时间的观念之后，我比以前更清晰地意识到，当我们旅行时，那不只是穿越空间的旅行，期间牵涉到了更多的东西。还有第4个注解，赛斯在他的戏里面说，讨论了我母亲的死以及他刚开始的未知的实相，在679节跟680节有一些资料谈到我母亲可能的转世，在第683节的时候有我在做梦状态与他的接触，见每一节相应的注释。我们已经把 693节全部讨论完毕了，也把注释大概都讨论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我就把693节的私人课就附在今天的课程后面给大家当参考，到时候如果我们在上693节的私人课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讨论今天的课程后面那32分钟赛斯到底给了真跟罗什么样的意见，基本上跟今天693节的内容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在下个星期我们就来讨论694节，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第693节删除的部分，1974年4月29日星期一晚上9:45，这一节资料于1974年4月29日第693节课程中删除。晚上11:28给鲁伯的评论，鲁伯习惯了他的写作才能，他习惯于将他的通灵才能附属于透过艺术的幌子才是足够安全的被处理的地方。他决定让这些才能出现，但对他们并不是十分确定，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的维度。他知道他人格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在他这些才能的结果之下我出现了，就他的话来说，因此即使我被允许发言，我所说的也必须受到质疑。他的通灵经历已经成长并扩展，但在这同时使用了控制，这些控制服务于许多目的，他们让他写作，在他学习的时候免受干扰，他们同时也让他免受他所认为的灵性背叛。他不会成为电视名人，使用他强大的说服力，直到他知道他在说服人们做什么，与此同时他将免于耗损时间的诱惑，或成为凯撒琳·库尔曼。就他的说法，他感到孤独，他觉得他在扰乱所有已知的知识，并且在未知之中没有任何工作训练。由于我是那个未知的一部分，迄今为止他只能信任我。你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但却无法主观地跟随他或引导他进行出体活动，所以他觉得他只能依靠他自己。他会继续前进，然后写下他的资料，小心地检查他。他想把双脚踩在地上，不要在身体上飞走。这有许多与这个事实相关，即他没有表达他正常的恐惧，但感觉他们在他底下，因此他们建立了起来，身体取而代之表达了他们。给我们时间，通灵才能是他人格的一个基本部分，势必要展示他们自己，正如他决心要表达和使用他们。他有很好的智力， 他的通灵经历使他接触到许多人类的愚蠢、迷信、可怕的信念以及其他等等。在他最初的经历之后，通过读者的信件，通过他开始的阅读，来到他这里，这些使他确信，在他推进时必须极其谨慎。然而他无法向你表达这些感受，他觉得你不会理解他们，因为你如此看重他的才能。相比之下，他似乎应该宣称他一点也不害怕。事实上，恐惧被隐藏了起来，导致了身体信念的运作。给我们时间，它确实会进入相对来说未被探索的界域，这需要勇气。它一次处理着许多的层面，一方面它必须证明它精神的稳定性，就它的思维方式来说，因它是自发的，对它这意味着取而代之的总是呈现出冷静与合理。在一个内在的层面上，这意味着进展缓慢，探测他的才能，学习他的方式，同时与身体恒定的接触，不论是否不愉快，将让他以物质为导向。然后身体的信念成长以满足这个需求，因为他内在的恐惧没有被认出，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面对他们、挑战或征服他们。这些被否定的恐惧使他无法进一步发展才能与力量，这些才能与力量能够自动征服这些恐惧，并能感知经历。这些经历将证明恐惧是毫无根据的。晚上11:51暂停。他在你们的文化中长大，好比说没有以物质为导向，但却在下午做梦、进行初体经验等等。就这些说法而言，对他似乎都是错误的，这违背了职业道德。只要他认出这些恐惧并面对他们，这个事实就自动的在释放恐惧。他现在信任我，正是当他依靠他自己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他很担心。然而他不必依靠他自己，这种分离是他信念的结果。就此而言，你在他的初体旅行中留意着他，告诉他这一点，即使你并不有意识地觉知到这个事实。根据他的信念，他的症状一方面是对成长的恐惧，另一方面是一种带着安全有效的成长方式。仅这一节课就会有所帮助，同时也会帮助到对他感受的情绪认知，以及你和他对他们在戒欲之中的有效性的接受。他们可以被预见并被征服。他的书籍比喻非常的棒，他会告诉你的，让他去追求他。那么祝你一个美好的夜晚，最诚挚的问候你们各自俩，告诉鲁伯不必来找我，我总是在他的梦境中，如果他意识到的话。 晚安，赛斯，凌晨12:01。